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伟华老师。我们要继续阿摩斯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先知阿摩斯所传讲的对象是一群特定的人，在这里他对这一些人有一些称呼和描写，他讲到以色列国为列国之首，因为在阿摩斯所服侍的时间，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是当时中东的世界里头最强盛的国家，所以他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这个人最著名，说不定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指的是当时既然以色列是最强盛的国家，这里的人自然就是各国的人所仰望的。另外一个呢，这些人也是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最有名的，他们掌握大权，他们的纪律、他们的才干等等，都是众人所谈论的。接下来说是以色列家所归向，他们在锡安，他们在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当这些将军、这些大官、这些达官贵人，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势，他们使得这个区域成为中东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后，每一个人都以为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可以安逸无虑，他们可以尽情的享受。就在这样子的享受的时候，阿摩斯却说：“你们这一些人，你们有祸了。”第二节说：“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还宽吗？先知阿摩斯要这一些人离开他们所安逸的地方，当他们只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宫殿，他们以为他们就是世界。阿摩斯说：“你们去到别的国家的地方，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到非利士人的环境里头，去到原来亚兰大马色所掌管的区域，到那边去看看，那些国家比你们还强吗？他们的境界比你还宽吗？”当然，我们知道，原来在阿摩斯之前，大概相当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当中，亚兰以及其他的国家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威胁。很长的时间，非利士人从撒母耳、从扫罗、大卫时期，一直对以色列有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现在这些国家呢，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个问题问以色列众人，其实答案非常复杂。这些国家如果就阿摩斯的当时来看，他们都不比以色列要强盛，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曾经强盛，曾经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阿摩斯说不定也就是要提醒这一些人，如果北边的、东边的敌人，如果西边的非利士人，都曾经这样子的逼迫以色列，可是如今他们都变成非常弱小的国家，他们必须听以色列的使唤。如果是这样子，难道北国以色列不会有这样子的一天吗？难道可以因为他们眼前的安逸，他们就可以假设未来必定是高枕无忧吗？第六章第三节这样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第三节到第六节这里的描述，也许我们会以为是单纯的讲到这一些人尽情享受而已，他们吃好的，他们喝好的。他们连躺卧的地方都是非常高级的。不过，这里也许 有一些当时时代背景的一些资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从迦南的文献当中知道，在迦南的文化环境里头，有一种像社团的组织，在迦南文，在希伯来文里头称这种像俱乐部的组织为 Mazeach。 这种 Mazeach 的俱乐部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加入的，他们有很高的申请入会的标准，好像今天很多高级商社的俱乐部一样，你必须要付出很高入会的钱，或者是一定的身份地位等等，才有可能被邀请参与。在这些 Mazeach 的俱乐部里头呢，他们有非常好的享受，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考古学家在中东，在米吉多的这个城市里头挖掘出一座象牙的床，倒不是整个床是从象牙来做的，而是在这个木头的床上呢，用象牙来镶嵌、来雕刻，弄得非常的精致，非常豪华和漂亮。他们躺卧在这些象牙的床上，他们尽情地享受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钱财所带来的舒适的享受。他们吃羊群当中最美最好的羊羔，他们吃牛棚里头最美最好的牛犊。在他们这一些俱乐部的人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一起来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看起来他们好像只是单纯的社交，不过呢，这个社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主前第八世纪，就是好像我们在课程的介绍里头谈到，以色列呢进入了初始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在第八世纪之前，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所从事的，他们就是务农，他们耕种，他们下田，他们的收成或者是大麦、小麦，或者是葡萄，或者是其他的五谷杂粮。从这一些他们所种植的里头，他们可以活下去。可是到了主前第八世纪，以色列人因为掌握这个地区贸易的主权，所以呢，他们把他们所种植收获得来的这一些货物呢，运送到远方。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们的所赚取的钱财要比之前的多得非常非常的多。在这样子经济结构变动的时候，也很自然的造成了他社会结构上面的变动。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非常长时间的离乡背井，他们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到远方去，或者运送货物，或者去谈判、去交易、去买卖。很多的人离开了自己原来成长的地方。在主前第八世纪之前，所有人都在自己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他的父亲从小成长的环境，说不定一连好几代、好几十代的祖先都在同样的那个地方。今天这一些人，他们开始离开，为了贸易、为了生存，他们离开自己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地方之后，所造成的一个非常直接、明显的状况，就是原来这个家族当中的婚丧喜庆，现在这一些人呢，因着长时间的在外，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如果是喜事，说不定还好一点；如果是丧事，是家族当中重要的亲人、重要的长辈过世，对他们来说，他们在那一个时间没有办法出席，没有办法参与，没有办法一起来分担所当办的事，对一个生活在那样子文化环境里头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不但对他们自己来说情何以堪，对他们的家族来说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的怨言。这种 Mazeach 的俱乐部之所以形成，就是为了要处理、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管谁常年在外， 不管谁因着经商、因着贸易，必须要离开相当的时间，这个俱乐部当中的其他的兄弟们，这些人平常有来往，他们互相结为很好的朋友，说不定像我们中国古代的结拜兄弟一样。一旦他们彼此中间哪一个弟兄家里头有事情，不管是喜事是丧事，只要是有人不在，其他的人呢，就把他当成自己家里头的事来办。他们呢，就到那个家庭里头，如果是喜事，他们就一起张罗。他们可以成为不在的这一些人，他们最好的帮手。他们或者出钱，他们或者出力，他们或者当男女兵相。总而言之，他们使所有该办的事情，就好像原来那个不在的人，如果他可以在的时候所办一样的。如果是丧事，丧事里头有很多，比如说遗体要处理，比如说坟地，比如说出殡等等，所有的这一些，他们就按着当地的风俗、当时人的习惯，其他的这一些俱乐部里头的朋友、兄弟们，就把它全部包办下来。怎么样子可以有这么好的感情呢？在必要的时候，大家愿意伸手彼此互相帮助。很多的时候，这种帮助呢，说不定是非常突如其来，没有料想得到的。必须要这一些人平时真的有很好的关系，在平时他们已经培养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当有一些人不在，又有紧急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互相伸出援手。这就是 Mazayah 俱乐部之所以在平时有很多往来的缘故。这一些人在他们有空的时间，他们就一起聚集。他们做在这里所描述的事情，他们躺卧在床上，他们尽情的吃喝享受，因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这一些人聚集，他们的聚集是为了培养感情。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弹琴，他们唱歌，他们甚至于学大卫一样为自己制造乐器。这一些人好像附庸风雅，这一些人好像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这个俱乐部成就的是像兄弟的感情，他们彼此真的在那里头互相可以欣赏一样。第六节说，他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用大碗来喝酒，除了描写他们的富有，说不定也说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慷慨，他们彼此之间的完全认识和接纳，没有人怕酒后失态，没有人怕在餐桌上面就在尽情饮酒的过程当中遭人心机计算陷害等等。因为他们以兄弟论交，用上等的油抹身，这里所指上等的油，讲的是橄榄在压之后第一批所出产的油。这些油呢是没有经过水的，这些油的价值通常呢要比后面第二批压榨出来的橄榄油要贵上好几倍。从里到外。从吃喝到他们躺卧休息，他们用最高级的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在彼此当中建立一个最深刻的感情，他们愿意在彼此身上花最多的钱，因为如果哪一天有特别的事情临到了，当中却有一个兄弟他不能在的时候，其他人要把他当成自己家里头的事来办。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在那里，他们花上时间、金钱，他们真的是掏心掏肺，彼此来相交。但是先知阿摩斯却在整段的形容之后说，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描写。Mazayah 这样俱乐部之所以形成，就是为了互相分担苦难。特别是苦难，因为在苦难的时候，如果有 非常重要的亲人不能在场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就是因为要避免这样子状况的发生，所以这一些人大费周章，这一些人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力气来彼此来往。可是阿摩斯却说，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以至于他被卖在埃及做了奴隶。哥哥们甚至于让父亲们以为他早就死在荒野，被野兽所撕了吃了。阿摩斯讲到这个古代约瑟的故事，很显然是要特别提醒这些自称是以色列、是约瑟的后代的这一些人，一个他们值得深刻思想的故事。当他们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在卖了他以后，他们一起坐下来吃喝一样。他们回到他们的家里头，每一个人尽情享受，他们仍然彼此称兄道弟。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他们出卖了他们的弟弟，这是何等大的讽刺。阿摩斯要问这一些人，当他们在那里尽情享受，他们或吃或喝或躺，他们或者起来唱歌跳舞，他们有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吗？在他们享受的这一些背后，之所以可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富，其实是因为他们逼迫了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或骗或抢，从周围的以色列人身上得到了这一些财富。是因为这一些财富，所以他们今天他们可以好像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俱乐部。他们只有关心自己的人生当中或许会遭遇一些特别紧急的状况，他们却没有想到为了他们平常的享受，他们造成了许多的人特别紧急的状况。就是在这些状况之下，所以阿摩斯指责他们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的故事说不定可以在这里让我们多思考一些。当约瑟的哥哥们因为讨厌他，因为不喜欢他在父亲面前打小报告，因为不喜欢他所做的梦，好像他将来要在他们当中掌权做王一样，所以呢，他们把他卖了。可是约瑟反过来，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当迦南地面临极大的饥荒，约瑟看见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食，约瑟却没有把他们卖了，约瑟却没有转身反手报复或者迫害。是约瑟在他的哥哥身上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可是至终约瑟帮助了他们。正是因为约瑟可以忘记过去的这一些恩怨情仇，正是因为约瑟可以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的哥哥们，以至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至终可以像一个家一样，他们可以熬过饥荒，他们可以熬过在外邦寄居的日子，他们可以熬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过去了，他们仍然在一起。阿摩斯要问这一些人，到底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享受，更多的彼此在一起好像称兄道弟一样，是这一些让我们熬过苦难吗？是这一些让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一直延续下去吗？说不定是更多的可以为别人着想，即便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有一些欺压，有一些逼迫，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坏事，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放在其他的地方，放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学习，需要饶恕，我们可以在我们个人和神的祷告当中让这些成为过去，反而是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决定，这样子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众人一起面对这些苦难。阿摩斯指责这一些做达官贵人的，他 他们或是将军，或是宰相，或是国的重臣，王周围的左右手，虽然他们好像非常的高瞻远瞩，可以为没有看到的苦难来预备，可是阿摩斯却说第七节，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阿摩斯说，你们想到你们可能不在的时候，你们的家人需要帮助，需要安慰，你们想到你们会不在，你们真的会不在，不但你们会不在呢，你们会在所有不在的人当中最先不在。这个国家要面临的状况是整个国家要被掳到外邦，你们这些人呢，你们会首先被掳。各位，这个不是一般玩笑的话，也不是比喻象征性的说法。当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第一批被掳的就是这一些国之重臣，就是王和王身边所有重要的人物。这些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在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人是第一批被掳的人。这些书生的人在荒宴之乐，他们消灭了。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恶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以色列人可能以为他们仰仗的是他们的军事的力量，可能是他们谋士的聪明才智，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在国家的治理上面所显示出的才干。可是这里阿摩斯告诉这些人，主耶和华万军之神，那位创造，那位使以色列进入历史，在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耶和华神，他指着自己启示，没有其他的比神要更长久，也没有其他的比神更有能力。神其实不需要启示，神如果要启示，也只能指着自己启示。神不需要启示，为什么在这里要指着自己启示呢？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神已经定义要这样做了。神厌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以色列人用他们的军事力量，用他们的金银财宝所堆砌的宫殿城市，在众人眼中看起来是他们的成就，他们骄傲的。神说，这些我都厌弃，因为所有的这些都只是以色列人欺压逼迫抢夺的证据而已。神说，我要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第九节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在第五章里头，我们记得我们读过第五章第三节，神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现在呢，到了审判了。第九节神说，如果在一个房间之内剩下十个人，那十个人也都必死。以色列要经历完全的审判，完全的毁灭。第十节说，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间里面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这里讲到，不但人都死了，并且呢，也许因为这些尸体没有被处理，在那里造成了疾病的传染等等的问题，以至于以色列人原来最不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尸体被烧，这里人却不得不把尸首搬到房屋外面，要来烧这些尸体，解决所有传染病的问题。不但如此，他们说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在那样子的状况当中会发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好像一个极大的咒诅一样。当他们厌弃神的律法，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事，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会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终极的审判。以色列人意识到神的名字好像带来这一些极大的审判，他们要大家不要提。当神出令，大房、小屋都被攻破，都被打裂，没有人所建立的，不管是房屋、军事的堡垒，可以真正成为安全。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建立在哪里呢？也许阿莫斯书第六章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思考。谢谢您的收看。
哈利路亚。